今天是圣体圣学节，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宽恕别人其实是放自己一马。他讲的是南韩的总统金大中，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岁月的奋斗和努力，终于在老年的时候当上了总统。在正式就职以后，他做了一件令世人钦佩的举动，就是在公开在他的总统府招待了曾经迫害过他的前四位这个韩国的总统。在那场晚宴当中，金永山一直板着脸沉默不语，而金斗焕跟罗泰愚对金永山这恨之入骨，根本不愿意和他坐在一起，所以只好由国务总理坐在他们中间。而这位国务总理也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也是要下令暗杀金大中的人。当时如果不是美国的实施的阻挡，金大中可能 早被装入了麻袋，丢入了海中淹死。这位韩国的这个金大中总统以具体的行动化解了政治的仇恨，也展现了伟大的宽仁之道。金大中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轰动一时的光州大审中，他被政府判处死刑。当时他曾经立下遗书，要求他的家人和同志不要报仇，让政治的迫害就到他为止。他的宽广的心胸和宏伟的情操赢得了无数世人的尊敬。原谅别人是一种伟大的情操，也是最困难的一个举动，但是透过饶恕的行为，其实可以使自己少受一些苦。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故意让自己掉落了仇恨、愤怒的深怨，而不愿意自拔，并以此为毒品，使自己上瘾，结果真正伤害的是我们自己。憎恨别人，如同烧毁你的房子，却是为了要赶走一只老鼠。老鼠的这个宽恕的本来就是一件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要把仇恨从心中移去，即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胸襟，尤其是最容易造成我们心中伤害的，十分之八九都是来自我们最亲近的人。越是亲近的人，给我们的伤害越大，也无法释怀。深仇大恨或许还可以原谅，反而那些小仇小恨会一直存在在心中而过不去。饶恕并不是要给人一条生路，而是给自己一条生路。不是释放别人，而是释放自己。饶恕别人就是放自己一马，让我的心从不能自拔的痛楚中挣脱出来，使自己能够好过一些。毕竟伤害已经造成，久久不能释怀的愤怒，这会造成二度的伤害，得不偿失。与其一直注视着那件使你愤恨的事，倒不如转移方向，去看到其他的需要，用爱去从事各项关怀的行动。我们的心如同一个容器，当爱越来越多的时候，仇恨就会被挤出去。今天的福音的主题是：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耶稣建立圣体圣血，把他的天主心人心完全给了人，不只是为叫人恭敬爱慕，而且还和人结合成为一个 天主圣子降生的时候取了人心，使天主成了人，现在在圣体内教人领受，好使人得到天主性，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宠。有一位大学教授所做的关于食物跟饥荒的研究中，他认为以前的许多的饥荒都是大自然这个原因所导致的，幸好就没有下雨。而未来的饥荒这是人为的结果，像是政治或者经济上的原因。目前全世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处于饥荒中。的确，我们的肉体需要食物才能够活下去，但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的精神还需要另外一种食粮才能活下去。而这个精神的真正的食粮就是圣体圣食，隐藏在面饼下的耶稣自己。福音中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如果吃了这个食粮，必要生活至永远。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的身体会变得虚弱不堪。换句话说，没有食物，我们无法过一种实足的人的生活。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是这样，没有圣体圣食，我们会变得软弱，无法帮助人，很容易成为欲望和沮丧的牺牲品。换句话说，为了精神生活上度一种完整的生活，我们需要圣体圣食。今天念的福音，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段经文，因为他所用的语言和观念对于我们都十分陌生的，而且看来好像是神奇古怪，但是对于那些首先听到的人来说，这都是熟悉的观念。要了解这些观念，就得以看回到以色列民族的童年时期的背景。在古代献祭生活中长大的人，对于这种观念都非常熟悉。献祭当中的动物很少是整个烧去的，通常只是象征性的把动物的头跟毛烧在祭台上，虽然整个的祭物都是献给那个神的，但有一部分肉是给司祭作为赏赐，大部分的肉退回给献祭的人和他的亲友，在庙宇当中举行宴会。在宴会中，那个神就被当作宾客之一。当祭肉一旦献上，他们就以为那个神就进入了肉中，因此崇拜者在吃肉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吃那个神。宴会完了以后，他们相信自己充满了祭祀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些古代的人都渴望与梦想要与神合而为一，要迎接那个神进入他们自己里边。他们读到是基督的身体饮他的血的时候，不会感到尊敬，他们会知道这些字句所指的就是那些说不出来的黑夜的经验，是比世界上任何的黑夜更加亲密的。这是古代世界能够明白的语言，而我们今天也可以明白。我们最好记得若望在这里所做的是他惯常所做的事情，他要给我们的不是耶稣实际上说的话，他对耶稣的所讲的话已经在若望的思想当中反省了70年，而现在在深深的引领与感动之下，他给我们的是耶稣所说的话的内在的意义。他不是把耶稣的话逐字逐句地告诉我们，因为那这是凭若望的记忆的功夫，他是把耶稣的话的基本的意思告诉我们，而这是圣神的引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耶稣的原来的意思，而若望从这些字句里边所了解的意义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分两方面去来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第一，我们可以从一般的意义去了解耶稣所讲的赐他的肉和饮他的血。耶稣的肉就是他完全的人心，但是他的人心也具有天主性。若望在他的第一封书信当中很有感慨地写下，凡是名人耶稣基督是承认肉身来的，这是就是出于天主的，凡是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天主。所以若望坚持说，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而不放过耶稣的完全的人心这一个事实。耶稣与我们一样有血有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是天主心思化而为人，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耶稣里边我们见到了天主取了人的样式，面对我们人类的处境与我们人类的问题，建立与我们人类的关系。因此耶稣仿佛说，用我的人心去喂养你的心思灵魂，当你灰心绝望受挫折失败而厌倦生命的时候，你要记得我和你有同样的生命的形式，我与你共同奋斗。突然之间，因为我们与天主的接触，我们的生命与肉身都披上了光彩。这个就是耶稣取了人的样式，我们的肉身因而得以圣化。此基督的肉就是以他的人心喂养我们，直到我们的人心被他的人心加强净化与光照。耶稣说，我们必须要喝他的血。在犹太人的思想中，血是代表生命。为什么？这个想法不难明白的。当血从伤口里边流出来的时候，生命也渐渐的消失。而对于犹太人，血是属于天主的。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不肯吃带血的肉。因为圣经上创世纪第九章只有这么一句话，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就是天主的生命，你们不可以吃。我们来看看耶稣说了什么话。他说，你们一定要喝我的血，你们必须把我的生命放在你们的生命里头，而我的生命就是属于天主的生命。耶稣说，我们一定要喝他的血，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接受他的生命进入到我们内心里。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方法。在书柜里边有一本书是一个人从来不看的，可能是莎士比亚的这个名著，但是只要这一本书留在书架上而不去阅读，那个人这是外表上拥有了这本书。有一天他拿下来阅读，感到十分兴趣，被这本书所吸引感动，那故事深入了他的心中，伟大的句子留在他的记忆里。无论什么时候有需要，他就可以拿出来回忆思索，容易来喂养他的心灵。这本书曾经一度在他以外，现在已经进入了他的心中，喂养他。生命中任何伟大的经验都是如此。这个经验在我们之外，一直到我们接受它进入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位置。对于耶稣来讲也是如此，只要他一天是在书中的人物，他仍然在我们之外。当他进入了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吸取他给我们的生命力量与无比的活力。耶稣说，我们一定要喝他的血，他是说你们一定要接纳我进入到你们的里边，你们也要来到我的里边，然后你们才有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们在他里边，他在我们里边的意思。耶稣叫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他是叫我们用他的神心与他的人神两心来喂养我们的心智与灵魂，他叫我们用他的生命来恢复我们生魂生命的活力，以至于我们充满了天主的生命。阿们。